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主日好，今天是8月20日，常年期第20主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各地教文，然后播送主日福音默想。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致函第44届黎米尼各民族友谊大会，邀请人们通过具体的行动建设和平文化，克服个人利己主义，并开辟相遇与对话的道路。教宗指出，在磨难的历史时刻促进人民之间的友谊。教宗方济各以亲笔信对泛美洲司法人员促进社会权利与方济各训导委员会做了调整，并确立拉斯卡萨斯司法研究中心交由该委员会管理。意大利青年路加去世，教宗致电其母亲表示哀悼与关怀。尼加拉瓜政府强迫位于马那瓜的中美洲大学关门，耶稣会总会长与众耶稣会士同声谴责。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第44届黎米尼各民族友谊大会于8月20日至25日举行。大会前夕，教宗方济各透过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致函黎米尼安瑟尔米主教，强调基督徒和所有善心人士不会对我们这个世界向天主发出的呼声充耳不闻。为了建立一个和平的文化，需要人们付出具体的行动和共同的选择，只说不做是不够的。信函中写道，教会不断鼓励所有人走的道路是与家人、朋友或邻居修和，为那些伤害我们的人祈祷，认出并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并带给人和平的话语。因此，在战争与分裂在人们心中播下怨恨和恐惧的时刻，与自己不同的其他人常常被视为对手。教宗指出，当前是一个以个人主义和冷漠为特征的时代，这会产生孤独和多种形式的丢弃，这是一个无法靠自身力量摆脱的情形，因为没有人能独自获救。因此，天主派遣了他的圣子来到世界上，开启一个绝对的新愿景。教宗强调，复活基督的神打破了孤独，给予人他的友爱，那是纯粹的恩典。通过这恩典，人类的孤独被消除，人性的经验不再凄惨无力，而是带有自觉和充满激情的活力。人的力量在于天主，人的确信也在于天主，人性的存在是一个取之不竭的友爱。在信函中，教宗表示，正如众位弟兄通谕中指出的那样，对他人的爱推动我们为他人寻求更好的生活，并且只有通过这种培养彼此关系的方式，我们才能促使人际友爱不排斥任何一个人，才能缔造对所有人开放的兄弟情谊。因此，黎米尼大会是个人与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场所，并开辟相遇和对话的道路，好能使友爱永不停歇，因为它是建立在基督和伯多禄的磐石之上。最后，教宗指出， 友爱的经验建设历史，那是我们不分文化及宗教传统与每个人分享的人性经验，那是将他人带到自己生命世界中的友谊。在信函的结尾，教宗希望黎米尼各民族友谊大会继续促进相遇文化，向所有人开放，不排斥任何人，因为每个人身上都有天父的身影，天父赐予生命、气息和一切。教宗期许所有议会人士学习以耶稣的方式接近他人。在泛美洲司法人员促进社会权利与方济各殉道委员会创始人的请求下，教宗方济各在亲笔信中确立该委员会是国际性质的基督信徒私立商会。该委员会于2019年6月份在梵蒂冈正式成立，当时从全美洲前来与会的司法人员约有120位。如今该委员会在全美洲持续发展，在阿根廷、智利、哥伦比亚、秘鲁、巴西、墨西哥、美国和巴拉圭建立了全国分会。该委员会自创立以来举办了许多国际活动。教宗在信中提到2019年和2023年在罗马，2021年在阿根廷，2022年在墨西哥和2023年在巴拉圭举行的会议。因此教宗指出，为数众多的文件提供了方向，对于泛美洲委员会职责范围内的许多情况定义了成员们的共同立场。除了这封于8月15日签署的亲笔信以外，随信也附上了该委员会的章程，其生效日期为今年8月31日。此外，教宗为该委员会任命了2023年至2028年的主席、副主席、秘书等成员，他们来自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美国、智利和秘鲁。与此同时，借着这封亲笔信，为促进社会权利和相关研究的巴尔杜鲁茂拉斯卡萨斯研究中心也随之成立，其宗旨是推进有关社会权利、移民现象和殖民主义等专题的学术、教学和培育工作。教宗写道，该研究中心的经费交由泛美洲司法人员促进社会权利与方济各殉道委员会负责，研究中心接受委员会的领导和管理，并将在宗座社会科学院内运作。教宗也为该研究中心任命了2023年至2028年的董事会成员。在亲笔信的结尾，教宗表示，泛美洲司法人员促进社会权利与方济各殉道委员会的高层必须通过教宗批准，每五年为一个任期。意大利24岁的青年路加参加了在里斯本举行的世青节，他从那里回来几天后因细菌感染去世。路加的葬礼于8月18日在意大利北部瓦尔纳特的圣伊拉略堂举行，由米兰弗里主教拉伊蒙迪主持，有许多人参加，以致把教堂挤得满满的。路加的母亲17日接到一通意想不到的电话，是教宗方济各打来的。这位妇女以极大的感激之情将此事直接告诉了拉伊蒙蒂主教。主教接受本新闻网采访时说，路加的妈妈的原话是，当您见到教宗时要感谢他，因为这是亲切周到的举动，他同我一起悲伤，与我一同痛哭，最重要的是他有如一位父亲，他安慰我。拉伊蒙迪主教最后说，路加的母亲对此非常感动。尼加拉瓜中美洲大学遭到没收，其动产和不动产归为国家所有。创建该校的耶稣会宣布了这个消息， 并公布了马拿瓜刑事法庭的一份通知。在这份通知书中，该大学被指控是恐怖主义的中心，组织犯罪团伙。移诉会中美洲省否认这些针对大学的指控，称之为不实且没有根据。移诉会表示，这是政府有系统的违反人权的政策，似乎意图巩固一个集权国家。移诉会在公告中也表明，尼加拉瓜政府要为该大学师生、职员和国家文化遗产的所有损失负起责任。这一切源自于如此不公义的指控，以及将大学一切不动产、动产和经济财产没收归为国有的命令。因此，中美洲大学暂停其学术和行政工作，直到能恢复正常为止。中美洲大学创立于1963年，在耶稣会士的经营下，该校是个以基督信仰为本、独立自主、为公共服务的非盈利教育机构。拉丁美洲耶稣会称政府的这项决策如同对大学自主性、学术自由和人权的袭击。拉丁美洲耶稣会民主观察站表示，我们要求尼加拉瓜当局立即停止占领中美洲大学，我们也要求让学术团体恢复自由，恢复它为国家知识与社会发展做贡献的能力。移诉会总会长苏萨神父与该修会中美洲省会士强烈谴责中美洲大学被关门事件。中美洲大学位于尼加拉瓜马拿瓜，由移诉会管理，创校63年来声名远播。2018年，针对尼加拉瓜总统奥尔特加备受争议的改革，中美洲大学挺身而出，维护受到镇压的人的生命。今年8月16日，尼加拉瓜当局称该校为恐怖主义中心，并将校产充公。该大学和移诉会中美洲省先后表明这项指控没有根据。移诉会中美洲省也要求政府让中美洲大学对这项指控行使其不可剥夺的合法自卫权，而且立即纠正司法部门所做的不公义的措施。此外，中美洲耶稣会士也欲请尼加拉瓜当局停止针对耶稣会大学及其成员的侵犯。耶稣会总会长苏萨神父则在写给该修会中美洲省的信函中提出了同样的诉求，呼吁走上对话的道路，其基础应当是真相、自由以及青年与尼加拉瓜全体人民得到优质教育的权利。至此苦难时刻，苏萨神父重申他本人和整个耶稣会支持中美洲省在马拿瓜中美洲大学推动的使命。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主日福音默想。
主日福音默想，常年期第二十主日，攻读圣马窦福音第十五章第21到第28节。 耶稣离开那里，就退往提洛和西东一带去了。看，有一个克纳罕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说，主，达卫之子，可怜我吧，我的女儿被魔鬼纠缠得好苦啊。耶稣却一句话也不回答他，他的门徒就上前求他说，打发他走吧，因为他在我们后面不停地喊叫。耶稣回答说，我被派遣只是为了以色列家失迷的羊。那妇人却前来叩拜他说，主，援助我吧。耶稣回答说，拿儿女的饼扔给小狗是不对的。但他说，是啊，主，可是小狗也吃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屑。耶稣回答他说，啊，妇人，你的信德真大，就如你所愿望的，给你成就吧。从那时刻起，他的女儿就痊愈了。在内心祈祷中，我们依靠的是从内心深处喷发出来的力量，这一点我们靠自身做不到，要主感动才行。为了能够接触内心深处，我先在主前收敛心神，在到达祈祷之地前几步，我停下脚步站着，唤醒我对天主临在的意识。如果用信仰的目光看见他在看着我，那我的一切需要就变得无足轻重了。我要像这个妇女似的跪在耶稣脚前，用一个姿势来表达我的信仰和对他的敬畏之情。我要采用一个能够适合我渴望领受耶稣的心情的姿势来祈祷。如果我求主赐我恩宠，使我的一生都能准备好为他而生活，使我所有的意愿、行为和工作只为侍奉天主和彰显他的光荣，那么我还能为耶稣更加开放自己。想要获得一个特恩，人就得先期盼他。实际上，期盼本身就是一份恩宠，天主愿意保护期盼的人。在这段福音的上下文中，我应该求主赐我恩宠，使我的内心对耶稣有一个深刻的认识，就像那个妇人一样。耶稣离开那里，就退往提洛和西东一带去了。耶稣没有在家乡和他的同乡在一起，也没有和他有同信仰的人在一起，而是来到了外教人的都市，和没有信仰的人在一起。当时跟随耶稣的很多人都在场，犹太人和外教人彼此的关系之间，就像有些人有和有些人没有似的，就像精神上富裕和贫穷一样。但在精神财富上，以色列人却陷入危机之中，因为他们骄傲自负，只愿按照古老的救恩标准生活，不愿意对着新的救恩开放自己，自满自足是在精神上享有特权之人的诱惑。当时是犹太人，今日是我们基督徒。谁在天主面前承认自己是一个贫穷人，谁就会得到天主。上面这段话的意思是，我要像这个克纳罕的妇人一样，把我的贫穷、可怜和软弱展现在天主面前，从中修炼德行。看，有一个克纳罕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说，主，达卫之子，可怜我吧，我的女儿被魔鬼纠缠得好苦啊。不管从宗教层面还是从社会和家庭层面来说，这妇人都是一个可怜人，一个外教人，一个妇女和一个附魔女儿的母亲。首先要问的问题不是附魔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吗？如何看待附魔？而是我在哪里像这个妇人？我在什么地方不属于这类享有特权之人？ 我在什么地方跌倒了，我在什么地方被人蔑视，或者我在什么地方就像这个妇人的孩子似的，没有占有魔鬼却附了魔，发疯似的追求金钱、名望、交际、成绩、别人的肯定和安全吗？这段历史指出我们所处的状况，以及天主想给我们人做什么。主，援助我吧。希腊文的原意是，主，求你垂怜。这是一个古老的祈祷中的呼求语，我们都很熟悉。这个呼求语适合任何时代和整个人类，适合穷人和富人，病人和健康的人，老人和小孩，学识渊博的人和文盲。当我们站在天主面前，我们就像发自本身似的呼求道，主，求你垂怜。耶稣却一句话也不回答他，他的门徒就向前求他说，打发他走吧，因为他在我们后面不停地喊叫。这个妇人固执的就像东方的乞丐，态度却相似一个有信仰的人。他不停地喊叫着，不沮丧，不气馁，不放弃。这一点正是耶稣基督所建立的教会的坚固之处。教会磐石般的信德，就是建立在坚信有朝一日天主的救恩会来临这一信念上。教会没有建立在人性的安全系数上。信仰所看到的东西，不是一个人用本性的目光所能看到的。当无人再能期待什么的时候，信仰却还有值得期待的东西。耶稣回答说，我被派遣只是为了以色列家失迷的羊。耶稣的反应却有别于门徒们的反应，他没有发怒，反而从他的所作所为和被父派遣的基础出发解释了原因。那妇人却前来叩拜他说，主，援助我吧。耶稣回答说，拿儿女的饼扔给小狗是不对的。如果这个妇人生气了，心灰意冷了，认命了，胆怯了，起身回去了，又有谁会对他见怪呢？可是只有他清楚地知道耶稣下一步会怎么做。看起来好像他已经得到了想要的东西，所需要的只是更加进一步证实而已。他必须诱使基督吐出最关键的这句话，他内心坚信基督不会拒绝的。洞察基督内心的眼力和他的坚强信德，使他同时成了一个满身都是鬼点子的人。从耶稣那坚决的拒绝中，他获得了胜利。他的斧钉被耶稣锤陨了，这斧钉就像一颗裹在坚硬的贝壳内的珍珠似的。耶稣说他们是狗，这妇人没有反对。然后这句话本身，在他迫切需要解救的心灵中，激起了下列这一幕。但他说，是啊，主，可是小狗也吃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屑。他们在踢皮球，耶稣把皮球扔给他，他又给耶稣扔了回来。耶稣拒绝他的话，反倒成了他表达信心话。是的，可是，不是句愤慨的话，而是按照这位妇人信仰之心的逻辑思想，不假思索地承认耶稣对他的苛求而举的例子。让我感到困难的是，出自福音的话，以及在我的人生中有些使我不知所措的事情，正好就是天主想借此教导我的话和事情，其前提条件是我把他们带到耶稣跟前去。耶稣回答他说，啊，妇人，你的信德真大，就如你所愿望的。从那时刻起，他的女儿就痊愈了。如果一个人这样相信，如果一个人不以天主圣言和天主行为的判官自居，而是让天主圣言来教诲自己，那他的信德就会变得更大。啊，妇人，你的信德真大，信仰比拒绝的力量更大。如果有人接受拒绝，那就只有血和肉在说话了。他会让耶稣站在他一边，利用耶稣了。 天父通过圣神感动了这位妇人的心，使耶稣穿越了以色列的界限，向外教人的世界发出了呼声。这个可怜的淳朴的妇人在祈祷方面坚持不渝，在忍耐上、信仰上满怀信任，同时作为一个被俯听的人，他成了未来教会的典范。好的结束代表一切都很完美。结束这次祈祷的最好方式是交谈，我要和这位妇人一样，和耶稣以及一直临在的天父展开信任的交谈。最后我带着前进和敬畏的心，缓慢地念一遍天主经，来结束这次的祈祷。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阿门。
主日福音默想播送完了。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6点至6点30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30.82公尺9735千赫，40.46公尺7410千赫，49.05公尺6115千赫。欢迎您浏览我们的网站，查阅本网新闻，收听收看每日节目。网址是www.vaticannews.va /ZH。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